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陈慕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经文出处马太福音4:23-5:3，让我们将时间交给陈慕天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三个多月以后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青少年一同在新堂崇拜。他们在我们的三楼尖叫声，哎呦，这个 feedback 有点大。其实过去这个礼拜，如果你在过去这个月你曾经来过新堂参观，我想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应该是蛮复杂的。就在过去一个多礼拜前，你们所坐的地方是空荡荡，满城灰，上面的这些音响都是垂挂的线，灯都还没有上去，然后还有各式各样木屑满布的在整个新堂当中。竹北圣一堂在李哥周姐的带领之下来到竹北直堂，一直盼望以家为概念来建立这座教堂，我们可以和我们的青少年再次的重逢，在跨世代的中间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我们都一起在等候今天的到来。在过去这礼拜，教会就像打仗一样，真的是打仗，从早上清晨到中午到下午到晚上到凌晨，许多同工在这里竭心尽力的摆上，在这里贡献了他们可以分别为圣的一小段时间，无论长无论短，无论大或小，无论所做的事情在人眼中被看见或不看见，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坐在这里。更不用谈神在过去15年是怎么样恩待我们。其实我从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五，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好好坐下来预备信息，所以我曾经打算我就在这边站30分钟，让大家好好感受神量给我们新的会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在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人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看见可能，这是你量给我们的恩典。虽然这是一座教堂，好像是一个地上的东西，这不是你永恒的居所，但是这件事情却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盼望，就是无论我此时此刻我们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即便我们想要放弃，即便我们想要逃避，即便我们在当中努力又觉得委屈，但是你是主，你没有改变，你是那得胜的王，你从过去今日直到永远你掌权。因此我们欢喜快乐在这里向你献祭，献上我们感谢的祭，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要将一切的感谢献给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群爱你、忠心、彼此担待、彼此谅解，也彼此学习退让、尊重的好弟兄、好姐妹。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许多的协力包商，在大环境艰难的时刻，他们仍然为我们一起预备了这座新堂，无论他们是否认识你，但是我们求你纪念他们的摆上。 这不完美还在施工中，正如同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要将一切的感谢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正如同我刚刚所分享的，我很想要今天就不讲话了，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我们教会前面的那个白色的弧墙，它表示的是上帝的圣道，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教会主北圣婴堂所看重，我们这一生要根基在上帝的话。也因此今天的信息我分成两段，第一段我要和大家来谈马太福音4:23-5，23-53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八福中的第一福。第二段我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关于建堂的一些点点滴滴，让我们同声来诵读这几段经文，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疾病、各样疼痛的和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就主就治好了他们。那像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记得我在上一次分享有福的人，我用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分享这个信息，当时我用 ChatGPT 问了他一个问题，在台湾的人什么的人是有福的人，于是他很快给了我一个列表，我很快的帮他复习一下哈，大家想想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家庭和谐的人，孝顺父母的人，子孙满堂的人，衣食无缺的人，拥有自由与选择权的人，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人，稳定收入与有保障的人，有良好社交关系的人，心灵平安的人，能追求梦想的人，富有教育资源的人，拥有健康心理的人，获得社会支持的人，受到尊重的人，享有民主与自由的人，生活在和平中的人。如果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你让你自己写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你会写哪八福？或者是你心里头第一个想什么样的人会是有福的？好，大家有机会可以思考一下。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的第一讲，第一段话，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和合本的圣经你翻到的是虚心，但是为什么我讲是心灵贫穷？这其实是一个翻译的一个问题，一个选择，不是问题。其实虚心这个词它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词是心，心灵，第二个词叫做贫穷。我为什么选择用心灵贫穷的人？这是因为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头，我们讲到虚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什么哈。我第一个就想到谦虚、谦卑，而且这是一个我们很推崇的美德，对不对？谦虚、谦卑，我们都非常谦虚跟谦卑。那个什么都说啊，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啊，就是我们讲话表达都是很温和，不像某些国家会比较直接啊，像我们世言老师，德国人讲话比较直接一点啊。但是他现在都很温和，因为他也是一个半台湾人。虚心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读八福，这是耶稣当他在各地医治赶鬼，然后众人就来围绕他以后，他一开口教导门徒跟众百姓的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有吸引力吗？当大家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想要的是什么？病得医治嘛，政权被翻转嘛，他们可以有自由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啊，他事业不顺利希望可以变顺利啊，他感情交友不顺利希望可以有耶稣为他预备吗？我不知道。心灵 贫穷。我们先来谈谈这个贫穷这个字。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自己穷吗？你觉得自己贫穷吗？我前些这个礼拜哈，我开车去接小孩，我就转进去一个巷子。那个巷子里面呢，车子因为是巷子，它竹北哈，还有小巷子可以随便停车的那个地方。我一转过去后，我整个人神经就整个紧绷起来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名车、进口车。我那台车要进去的时候，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碰到任何一个地方。然后钻过去后，再钻出来后，就左边一看，整排白色的 B 开头的，还或者 L 开头的。然后右边是一台跑车，那个类似像我也不知道什么车。我当下就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那时候没有觉得我是穷人。为什么？因为我耶稣吗？不是，也是啊。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很爱车子。告诉你，因为我不爱车子，所以我光想到那个保养费跟如果我擦伤了还要花多少钱，我就头痛这样。所以我还是没有那个资本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是学建筑的，所以要虐待一个人，就是让他去建堂啊，还当牧师。好，我刚工作的时候呢，大家喜欢照相。我从大学开始学照相，我喜欢照那种很美美的，如果你有念建筑，就知道我们会讲那种很建筑的照片，就是很 archi， 就非常 architecture 这样。然后呢，大家在公司里面，大家工作压力很大，就开始会分享那些照得很漂亮的案子啊照片。然后就会说，就会分享说你是用哪一个相机照，哪一个镜头照的。那当时刚出社会，没有什么钱，就开始省吃俭用，然后就想要买一个自己想要的相机，就越看就觉得买不下去，于是就到二手交易市场上面去看看有没有品相比较好，然后又可以面交，然后又是安全的买家这样。然后在那边省吃俭用，烦恼了很久，日也想，夜也想，然后就发现你的同事买了一个你三倍价钱的三四倍价钱的相机跟镜头，然后好就完全都不吭声，然后用起来很爽快，你就觉得自己很贫穷。贫穷有时候不是外在你的薪资的高低，而是你开始比较的时候。当你开始比较的时候，你就觉得贫穷了。可是在耶稣的时候，他讲到贫穷这个词跟我们今天的贫穷不大一样，但我们不谈社会学谈论的贫穷，这边有很多专家，大家可能可以跟我谈，可以谈得更多。在耶稣的时代以后，谈到贫穷，或他在讲八福的时候，讲到贫穷这个词的时候，他在讲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群人，他们需要透过外人的施舍或者社会的帮助才有办法生存，他们必须要依赖别人。所以那一群人是几乎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能力去掌管他们的生活的三餐，他们只能用乞讨，可能是乞丐或者是丧偶的寡妇，没有工作的能力，孤儿等等。所以在耶稣讲心灵贫穷的时候，这个贫穷所指的是指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生活的人。那心灵，好，我们也要教大家希腊文，大家不用担心，我只是告诉你，希望你们能了解耶稣在讲心灵贫穷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知道创世纪当中，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就对他吹了一口气，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是的，人就成为了灵，这个灵是从神而来。我们之所以人跟动物跟其他的植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灵跟心灵这是同一个字。心灵贫穷的人并不是指说你是一个忧郁的人、沮丧的人，他是指说你这个人生命，你如果不仰赖神，你没有神，你就没办法生活下去。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你会到你的班上或到你的公司去跟他说：“我心灵很贫穷，耶稣说我很有福。”很怪。 对不对？你不会这样说。但是耶稣却对门徒和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想要寻求医治帮助的人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心灵贫穷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说他到底如果不是看外表而是看一个生命的状态的话，我们再想想看，再多一点去理解。我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我们都有困难，我们学生有考试的压力，升学的压力，交友的压力，我们大人有经济的压力，也有交友的压力，同事相处的压力，面对未来的沉重，面对身体的病痛，面对教养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压力。当有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让你睡不好觉，或者让你一直想睡觉，让你吃不下饭，或者一直想吃东西，哦，两个极端嘛，要不就是睡不好觉，就是一直睡觉，要不不吃饭，就是一直吃饭嘛，一直吃东西嘛，一直找甜的东西或找各样的东西，要不是把自己关起来，就是一直去赖别人，找别人寻求安慰跟帮助，要不是就是一直在网络上看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你已经有100个、50个，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因为买下去的时候我有自由，我有那个存在感，或者是一直滑手机追剧，就是好像有一个我解决不了我此刻生命的困境，只有神能够帮助你的时候，这就是心灵贫穷的人。当我们被同学同事霸凌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期末考大爆炸，面对学测，现在今天有学测，好像没有如我们的期望，可能少了2分。哎，弟兄姐妹，少2分对一些人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不要说少30分，有些人没办法接受他的成绩单少2分。面对这个局势的战争，物价的波动，股市的这些动荡，面对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夫妻间的冲突，面对亲子关系的张力，孩子的病痛一直没办法解决，建堂一直盖不好，收尾一直收不完，人生真是好难，是不是？在我们里面仿佛被一个势力捆绑，为什么我不能够自由？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去享用我所得来的一切？为什么要背负这些重担？我们可能就放纵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就妥协我们自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唯独仰赖耶稣基督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在美国马鞍峰教会，他们的欢庆更新事工根据八福，他们整理出了一个8个原则12步骤。在第一个原则说，明白我不是神，我承认我毫无能力掌控我做错事的倾向，也无法管理我的生命。弟兄姐妹，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第一个来到耶稣的面前，明白我不是神，我不需要让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我的手中，我不需要让所有人际关系控制在我手中，我不需要期待建堂一按照我的时间表发生完成。虽然我很想，我超级想，我3年前就想了，我2年前也想了，我1年前也想了，到最后我告诉大家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承认我没有办法去，我不是神。第二个就是我没有能力去控制我做错事的倾向，因为我是一个受罪恶权势辖制的人，这是我在面对这个世界当中的本质。但是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有件事情就改变，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天国是我们。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国。过去我们当老板，我控制我的所有的 budget， 我的所有时间，我的人事，我的成绩，我想要花投资多少时间读书，我希望我得到多少的成果，多少的分数，我希望吃多少东西，获得多少卡路里，以至于我降低多少重量。这个太弱了哈！健堂我一天就瘦2公斤。 哦，没有了，开玩笑的，这个很棒，好，控制调理身体很棒。我们想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想要掌控一切事情的结果，我们想要让所有建堂的事情工作全部都 ready， 我们的同工超级用心，用心到每一个细节，我们希望让他无痛接轨，希望他走过路口走进来的时候，所有都是平顺的，没有任何一个木块，没有任何一个垃圾，没有任何一个油漆，没有任何一个脱落，你只要看到他说哇好漂亮，谢谢你们，我们都希望这样做，没有任何一个粉尘，孩子们进来聚会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说哇我好喜欢这里，其实他们根本不看粉尘，都是爸爸妈妈在看哈。我们希望所有栏杆都是安全的，所有玻璃都是防撞的，最好十个小孩一起撞上去都不会破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希望所有地方都可以丢球。好，青少年，我家儿子超想找一来新堂说，有什么地方可以丢棒球？我说不行，你再丢破一片玻璃，我就没办法收尾了。你爸就在建堂中有很多的亏欠，我就让你爸就没办法再继续这样陪你。明白我不是神，我无法控制我事情的结果，也没办法控制我自己做错事的倾向，也无法管理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跟他这样说，那么我们真是有福的，神要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仰望，我们有人可以，有神可以依靠，有这个万福的源头，有这个在永恒当中有公义、良善、慈爱、医治与安慰的上帝，可以成为我们全然的依靠。他要给我们一个从天上而来的使命跟那个荣耀的呼召，而不是在这个地上就是这样搅和在一起，完全没有人生的目的跟价值，只是继续的去追求那些地上风光的事情。心灵贫穷的人真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我们的，这个国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国度，是一个群体，而这一切不在乎我们多谦虚，而是因为我们单单借着信心，我们是邻里需要上帝的人，也因此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是一群需要耶稣的人，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弟兄姐妹，当你开口向他祷告的时候，当你可以把重担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有福的人。在我们的新堂的设计，我们前面有个十字架，当时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很多的担忧，这还没有完成，先跟大家说好，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只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中间的走道不放东西，不放讲台，为的就是让大家同样的目光看在同一个投影片，一同的敬拜。在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还要打在十字架上面，凹凸不平的很丑，有吗？有啊，只说有啊，谢谢你的诚实，没关系，我不在乎，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就这样子了。上面还会有个盖子，上面会吸孔，会亮灯，未来我们还会有慢慢一点一滴的去看到这个新堂的变化，这一切事情我们要一起去经历，一起帮助这座新堂越来越美好。新堂的建造其实不是这几年的事情，它是一个十年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想带大家看一些回顾的图片跟分享，帮我放 PowerPoint， 谢谢。哦，第一张不是这个，我看到有一个嘴巴，这个很面熟，这是陈兴对不对？第一张可以吗 ？OK， 我们2011年来到了竹北，我们家是2015年来到竹北圣堂服事，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快十年的时间。在5周年的时候，我们的总会主日做了一个影片，我相信你们有人有看过。那这个影片呢，当时是为了在各个总会主日当中推动竹北圣堂的建堂。好，我们一起来看。PC 可以推时间。当李哥、周姐带领弟兄姐妹来到竹北建堂祠堂的时候，以家为核心，在建造这个教会。 2010年其实都是平平的一片，我们竹北的圣心堂的旧堂是最高的一栋。那2015年已经开始有很多新的大楼，我们在一个非常高压力高竞争的城市里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旁的人也都是无知，就是困难彷徨，继续的在竞争跟追求各样的事情。这边看到的我们熟悉的场景，就是从教会外面可以看到的各样的建筑。2011年6月，竹北圣心堂开始。那这张照片是2015年的时候照的，当时有个台风把我们彩色的十字架打破了。这个现在是空荡荡的了。三楼青少年坐的椅子就是我们的旧椅子，旁边的木椅子已经奉献给另外一间教会。当中我们一同敬拜，一同团契，一起烤肉，一起露营，一起玩耍，一起同奔天路。这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一起帮助竹北圣心堂的建造，虽然现在此刻并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们也在这整个建堂的过程中成为我们的基石，一块砖，一块水泥，一根钢筋。我们不是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很盼望跟着孩子一起来认识神。我们小孩老二那时候1岁，对，1岁。有没有看到自己啊？有没有看到自己？10年前的自己。好，我们所敬爱的胡牧师在添加，还有我们所爱的长辈们，好，我们一起爱宴呐、啊！像伯叔每一周三一样，最丰盛的竹北的圣心堂最丰盛的食物就是周三中的团契，一起一直生小孩，一直生小孩，一直生小孩。那个高峰期，那个周报要4排啊、哦，以哥、暗牧。2015年的大使命，神所托付给我们。我们宣教士的老二温琪啊，哎，看到了吗？在那边，就在那边，就在那边，来 tag 他一下，天恩啊、哦，10年了哈、哦，以前好可爱，现在也很可爱。过去高铁看得到我们的十字架，现在众人要看到十字架，要借着我们众人。我看到那个，我看到永宁啊，好，一直10年来一直会出现的手工啊。这是2015年我们所做的一个影片，好，花絮我们就先跳过。2015年我们和众教会分享这个影片，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手构堂的计划，结果后面的事情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是我们没有构堂成功，然后我们就买到了这块地。经过5年的时间，你从1年级到6年级、从国一可能已经高三了，5年后我们终于在这块地一起动土合照，9月13号。其实那时我们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还要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工程开始进行，一开始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2020年开始打桩，但是很快的就发生什么事情？疫情。就在开挖绑钢筋没有多久，就发生了疫情的事情。于是呢，在我们的旧堂就空荡荡了，每一个主日就只剩下敬拜团当作摄影棚在聚会。然后中间李哥生病的时候，有一天干事也不在，就我一个人在300平的会堂里面，想着我们正在拆派宣教士跟建堂，想着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怎么继续下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奉献、祷告、线上的聚会没有停。 时间很漫长，一年后我们还在地下室，还在地下室的挡土墙，根基基础花的是最长的时间。在2022年，我们终于看到弟兄姐妹现在坐的这个楼板，但是仿佛这个时间还是很漫长。两年，弟兄姐妹一直问说，为什么隔壁的大楼都已经落成了，我们还在二楼？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能说我们继续祷告。我们在右手边，你们的右手边有一个清水的湖墙，这是建筑师设计的方舟的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法，全台湾没有几间营造厂可以把这个工法做得好。我们很有恩典，有这个营造厂帮我们做这个这道湖墙。我们在正立面的刻字，人手刻出来的。我们教会哦，每一次大家如果知道，以前我们都有记主题，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神学生跟干事都在那边找，一直刻字、刻字、刻字。没有想到我们教堂也要刻字哈，那个营造厂也帮我们刻字。好，音控台就是你们现在坐的地方，看下来就是这个角度。好，2022年经过了两年、一年半的时间以后，还是长这个样子。2023年终于来到了一楼，感觉一楼好像稍微粉平，但是这种地方真的不知道，已经又过了一年哦，从2020到2023又过了三年。六楼好像有开始做木作了，有点改变，不过真的好久好久。但是在九月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终于拆家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教会的外观。我想这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振奋，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座教堂的全貌。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们，他们现在也在四五楼忙碌着，他们也很早一年前就开始进来敞刊做预备，直到2024年。好，这是青少年的影片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完，
我们要将整个新堂的祝福，将新堂的应许，同样的带给我们全会众。主，谢谢将青少年成为整个教会的首先发出的这群探子，各位。
他们因为2005解约到期了，被房东收回去了，所以我们只好让他们提早进到新堂，在一个工地的状态，试着让他们有一个最舒服的空间。其实一楼都是混乱的，但是还是帮他们保留一个干净的通道。他们辅导们、传道人在当时为安排了一个用心的，就如同约书亚差派探子进到应许之地，他们是我们的先行部队。他们现在在这边比我们还熟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他们在这里3个月的时间。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
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按着他的应许赐给我们。当我从崇元教师的口中听到青少年很盼望赶快在新堂可以跟大人们一起崇拜的时候，我是蛮感恩的。我想今天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新堂开箱。好，他们当时电梯是不开放的，所以每次来聚会都要爬5楼。看起来就是平常运动量少了一点。
今天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有新的群体，在这里是真会被塑造。我们开始留下很多的彼此。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故事，对不对？你今天是第一次踏进新堂，请举手。耶、yeah, ！你在新堂已经喝过第一口水的，请举手。耶、yeah, ！你在新堂已经上过第一次厕所的，请举手。好，来，我们会第一次在这里敬拜。我们一定会在这里传讲上帝的信息。 我们会立在这里一起祷告。我们会在这里从第一次开始，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足迹，都要从今天开始，直到我们所有的会众同样在这里聚集，直到我们的世世代代，我们会在这里一起敬拜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敬拜团。
同心合一。
12月27号，大家所在的位置是长这个样子。几天前，20多天前，大家知道我们搬家搬多久吗？一个星期，从礼拜天搬到今天。我们在礼拜二一早同时搬家，同时有工程，同时要清洁，然后我们就是上帝就预备了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密集疯狂的一个礼拜彼此的补上。我们就像是一群那个有头的苍蝇，一直搬东西，然后如同无头苍蝇一直找东西。这是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刻。我想要请敬拜团带我们用诗歌一起来献上感恩。其实在几天前，我跟冠智长老跟正威长老在看新堂，那时候椅子都不知道好了没，我就跟他说有可能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会哭，然后我就转头了，因为我马上就哭了。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头，其实我们有太多要感谢的人，有很多的人没有写在这个上面。我们很谢谢李哥周姐为了新堂，他们延后了5年退休，虽然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延后5年退休。我们很谢谢历届的建堂委员的主委，从邓哥、邓锡平长老到洪明辉长老，我们的少宗长老、我们的桂宏长老、我们的喜天执事、我们的冠智长老、我们的光辉长老，还有历届的建堂的委员们，还有我们许许多多在背后支持我们这些同工们，帮我们打气、帮我们带导，在奉献上不遗余力，在各样资源上寻求帮我们找资源，帮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看小孩打理，在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分担我们的担子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各个岗位上忠心侍奉的，或许你们没有直接的在建筑这件事情上面，但是你们却一起在建造上帝的圣殿，那个属灵的圣殿。我想这是神量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或许我们这一生可能就这一次经历500个人、500-600人的教会一起搬堂建堂。在过去的这些年日当中，其实我有很多次我都很想逃，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掌控这一切。就像我今天分享，我觉得我没办法掌控这一切，我没办法预期时辰，很多次我都觉得算了算了，可不可以换人。然后我就问李哥说，李哥我可不可以退出这样。李哥就说别人可以你不可以。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可是我很多亏欠，在牧养上的亏欠，对家庭的亏欠，因为我的压力会影响到我身旁的人，会影响到我的侍奉。但是我选择真诚的跟弟兄姐妹、跟团契弟兄姐妹分享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很有压力、很软弱，请大家为我祷告。为什么在主北圣灵堂我要这样分享？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按着你的能力才干和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控制多少事情来评价的。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是白白领受恩典的人。也因此我很想要鼓励弟兄姐妹，或许你没有真的参与在这座建堂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未来会听到很多跟建筑有关的故事。我也相信这个未完成的建新堂是留给弟兄姐妹的礼物， 很多的缺漏是留给我们的礼物，让你们看见你们有地方可以贡献。我跟我太太说，你放一块菜瓜布在那个脸盆上面，因为我们瓷砖都好白，看到脏的时候你放在那边，就会有弟兄姐妹想到说好白，我把它擦干净。我们昨天有将近上百位的弟兄姐妹进来打扫，原本这边都是木屑，都是乱七八糟的，从上面楼顶的扶手到 地上的地底下，大家一起来打扫。我们有清洁公司，有弟兄姐妹，我们有缺网路线，我们有缺转接头，我们找不到分接器，我们找不到这个找不到那个，然后我们椅子都来不及拆，桌子来不及拆，想到小朋友进来，老师很有压力，孩子很有压力，爸妈很有压力，同工们都好有压力、想到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厉害，我们当主管，我们当专业的人士，我们都会评价，我们都会说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这里可不可以再上个漆，那里可不可以再补个洞，这里再多装一点东西，好好。我们每个人提30个，我们500个会有，就15000个条例，15000个要改善的地方，然后我们同工就更努力的想要去完成它，好不好？今天让我们就只是停下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弟兄姐妹，这么好的同工，他们这些年来承担这么多的压力，他为许出许多的长老同工们，他们面对自己家里的病痛，面对身体的病痛，他们坚持，他们好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生命，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传福音，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见证神是信实的，是荣耀的。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已经成就了一切，背负了我们的重担，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如今我们可以说心灵贫穷的人正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我的。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同站立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降服，完全降服，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我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来，如果你的生命还有什么是没办法跨越的，这十年来主让我们可以见证到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祈求神也让我们知道在此刻的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以祷告的心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唱这首诗歌。
献上生命，
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以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放弃，温习都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一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我们请这位长老带领我们来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是的，我们是那心灵贫穷的人，但主啊，因着你从天上来到世上，因着你从丰富成为那贫穷，主啊，我们得着了从你而来的丰富，主，我们的心灵因着你不再贫穷，我们将成为那有福的人，主是你的自己的生命在我们心中做了这善功，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地是你自己赐下，按你的圣名来建造，主这个殿属于你的，主啊，我们算得什么，你竟使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为这殿来建造，主啊，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为了我们舍弃你自己，为的是要成就，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那安息之处，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那永恒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你来使用，愿意我们的一生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是圣洁的，是尊贵的，是神你所喜悦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赞美，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